决心是最重要的，缺乏决心就会缺乏戒定慧，要好好的训练决心。训练升起决心的方式其实就是修习四念处。有决心去觉知身，这个称之为身内身、受内受、心内心、法内法，意思是指这个探究身内身，而不是这个属于色身跟那个隐身。有的人说这个所谓内身就是那种是隐身，不是的，那属于这种这个一些就是专业的这个名词。所谓的这个身内身是指这个看身啊，是某一些角度，某一些面。一旦明白了，就会明白所有的身体，包括明白到作为观身的这个心。这个身内身，佛陀为我们选择的那个例子就是这个呼气的身体、吸气的身体。我们训练呼气觉知、吸气觉知，到了智慧升起的那一点，就会知道呼气的身体不是我，吸气的身体不是我。如果呼气的身体不是我，吸气的身体不是我了，那所有的身体就都不是我了。因为一整天身体有的仅仅只是呼气跟吸气。有的人不喜欢观身体呼吸，因为太细了，就观更加粗糙一点的身体行住坐卧。有决心知道身体站着走这个坐站，心是知者观者，要看到站着的身体不是我，走的身体、坐的身体、站着身体不是我，那所有的身体都不是我了。因为一整天身体有的仅仅只是行住坐卧，那是属于这个实际上是在认识所有的身体，探究所有的身体，但只是这个选择某一些角度来学。比如说呼气、吸气的身体不是我，那整个身体就都不是我了。行住坐卧的身体不是我，那整个身体就都不是我了。而有的人这个需要看得更细致一些，看得更细一些，因为心，有的人又需要只能需要看到更粗糙的身体，比如说光呼吸太细了，看了之后就很容易这个迷惑，很容易走神，决心这个来不及抓，然后忘了呼吸的身体，那就去观更粗糙一点的这个，比如说去观行住坐卧的身体。有的人观身体行住坐卧也依然还太细了，就去看更加粗糙的这个身体，也就是这个动的身体，常常左转右转，左动右动，身体动了觉知，身体停觉知。如果我们看到动的身体不是我，停的身体不是我，那么整个身体就都不是我了。因为一整天身体只有这两种状况，也就是动的身体跟停的身体，要这么去学习，这个称之为身内身。受内受也是一样的，而不是这个很复杂的这个身体是一个部分，这个场明显的身感受是另外一个部分，不是这样，只是抽样来学习。比如我们说光身体里面的感受，我们就会看到一会这个快乐的感受升起，一会痛苦的感受会升起，或者是我们光心里面的感受，我们就会看到一会快乐升起，一会痛苦升起，一会舍受升起，不停的就这么变化，就只是看这个。如果这么看的话，接下来就会知道所有的感受啊都不是我。观心内心，那个心非常的神奇，变化多样， 它的这个数量非常的多，它是应该总共加起来有89种，凡夫不可能有89种，凡夫这个缺少了这个四道心四果心，只剩下这个81个。而我们如果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81种心，有些种类的心啊是属于升起在色界定的这个心，有些升起在无色界定的心，我们大家如果无法入定的话，这些心是没有的，所以仅只剩下普通的心，在欲界里面的心了、这个不停的在流浪到眼耳鼻舌身心，不停的这个在流窜流浪，那数量依然还很多。在我们学的时候要学每一种心，这个学不了的，这个太多了，所以佛陀就会教导我们心内心，心内心，比如如果我们是贪心很重的人，碰到什么都会很喜欢，全部都想得，一整天我们只观两种而已，心贪和心无贪，心无论是几百个几千个还是几万几十万颗，把它浓缩下来只有两种而已，也是有贪的心跟无贪的心。如果谁嗔心比较重，就去看心生有嗔的心和无嗔的心，只需要看这两种。因此这个在抽样学习的时候，我们看到贪的心不是我，无贪的心也不是我，那么就再也没有任何什么心是我了。如果看到生气的心不是我，没有生气的心不是我，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 哪种心是我了。所以这么去看，这个称之为在抽样在学习。这个抽样啊，并不是我们自己选的，佛陀已经为我们选择了。比如他开始说，这个各位修行人，当心有贪要知道说有贪，当心无贪要知道说无贪，这个是对于那些贪心比较重的人，这只需要学这两种而已。这个观心并不是要观好几十种心，那个太复杂了，这个已经不必要了。如果我们有决心不停地去觉知，比如说我们贪心重，然后心贪了知道，心无贪了也知道，这个贪无贪的时候也许是变成了生气的心，也有可能是善心，也有可能，那个时候我们不用去区分了，这个那个太复杂了，要搞简单一点，心贪也知道，心无贪也知道，一整天心只有这两种而已。与其要去学习很多的心的，就只需要学这两个心贪和无贪。如果我们嗔心重，我们就需要学两个心生气和心不生气。心不生气也许是贪心也有可能，也许是善心也有可能，不用去继续往下面去分得很细了，学得搞简单一点。佛陀这个他已经这个帮我们已经过滤得很简单了，我们不停地去修行，一旦明白了就会知道简单，法并不难的，非常的清楚，这真的这个领悟法的时候就会很清楚，一清二楚，很简单的。佛陀啊，他就好像是在三藏经里面记载说，他类似于把这个盖着的东西把它翻了过来，我们就会看到被那个盖着的那个东西，这个里面究竟有什么，就很容易看到了。因此他教导的一些法并不难，很容易的，很简单。比如心生气知道吗？认识吗？心生气，一旦我们知道心生气，生气的心就会灭掉，就会生起不生气的心来代替了，就这么去训练，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心生气也是无常的，生了就灭，无法掌控，不生气的心生了就灭，无法掌控，一样的，最后就会知道每一种心全部都生了就灭，无法掌控，不是我，不是我的，这个称之为这个抽样在学习，或者是称之为这个观这个身内身受内受心内心。至于法律法也是一样的，法这个有无穷无尽， 这个称之为法的也无穷无尽，非常的多。有这个世间法，也有出世间法，也有这个称之为善的法的，也有不善的法，也有这个非不是善不是不善的法，也有这个作为色法的，也有名法的，也有。因此这个法念处并不是这个那个玩具，然后它是非常错综复杂的。所以他已经举了一些在法念法类法已经举了一些例子给我们看，比如说我们看烦恼习气，我们会看到更加细腻，可以看到五盖。如果看得比较粗糙，看到贪升起生气升起，那个属于在心念处里面。但是要讲在贪嗔之前会先有五盖，会先升起，就会先障碍我们的那些心里面的美德升起，就会来刺激那些不好的东西让它开始运作。这个五盖它的职责就是来障碍我们的那个心里面的这个善，然后障碍我们去断那个烦恼。所以他教导我们去观得更深一点，五盖它是怎么升起的。五盖它不升起是因为什么，这个会看到更深一层，就只是探究这个五盖，也可以来到苦的终点。在这个善法，佛陀也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这个探究七觉知，你知道说每一个觉知，每一个觉知是怎么升起的，是怎么提升的，这个不提没有进步是因为什么。这个探究了之后知道因知道果，在法念处里面这个探究知道知道因跟果，知道因知道因知道果，而不仅仅只是这个知道这个生灭的这个境界。比如说观五盖，要看到五盖有这样的因，这个贪的五盖升起有这样的因，这个嗔的这个五盖有这样的因，然后这个疑结这个五盖有这样的因，这个昏沉掉毁有这样的因，因为有这样的因才会升起。这个法念处啊，它所以会更深一层，不仅仅只是境界，而是探究直到探到因跟果。这个最深的这个因果其实就是这个缘起法。因此在法念处里面，这个最后的一个篇幅，最高的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四圣地篇，会探究到这个缘起法，其实也就是有关于因跟果。如果我们还探究来不到这一点，也不用受到惊吓，佛陀已经把这个法这个跟我们区分的比念得很轻了，然后简单的中等的难度很深的，比如说比较粗糙的是这个色法，比较中等的是名法，至于这个比较深的是属于这个法其实就是有关于因跟果的。这个世间的因就会有世间的果，然后出世间的因就会有出世间的果，它会这个更深一层。这个我们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能够能力做到的范围，所拥有的范围去觉。如果我们的决心禅定智慧还不够的话，不用去学习法念处的，学的越多会越散乱，去学那些我们可以做得到的那一块，观身观感受或者是观心，这个是很容易的。这个受感受又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属于跟身有关的，另外一个是升起在心方面的。这个身或者是身体方面的感受适合的是那些这个欲贪行的行者。在修习毗婆舍那的根基跟秉性有分为两种，在修习奢摩他的根基跟秉性总共分为六类，一定要懂得区分。比如修习奢摩他的根基跟秉性，佛陀这个讲到非常多跟奢摩他有关的这个板块。奢摩他的根基秉性分六种，贪行、嗔行、痴行，这个信仰行，这个理智行，然后这个信仰行，总共分为六类。这个是作为一个大概的一个原则，说知道比如说我们要修习奢摩他是透过什么样的方法来选择。昨天已经说过了，并不是这个一定的百分之百，这个仅仅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方向。当我们真的动手实践的时候，必须要去观察说修行了什么之后心会宁静。这毗婆舍那只有两个根基来去审视说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所缘，也就是欲贪行跟这个观念行。比如说有的人是问说，哎呀，这个我是贪欲行的，我应该怎么修习毗婆舍那，透过什么禅修所缘来修习毗婆舍那，这个你的提问依然是错的。 这个完全问的是两回事儿。贪欲行、嗔心行，那个是属于来选择说我们修习奢摩他的时候啊，那个至于修习毗婆舍那的根基秉性只有两类而已，欲贪行跟知见行。欲贪行、知见行，这个欲贪啊，这个是贪心很重的，爱美、爱漂亮、爱舒服、爱好看，喜欢那个利益。这个知见心的这个根基就是连照于自己的这个观念跟看法，有很多理想，这个欲望跟知见就会导致这个世间动荡不安。人类几乎触水拼命的咬来咬去，就是因为欲望跟知见。如果欲望其实就是想得到获，就想获益、获利，想得到利益就拼命的去竞争。这个如果是这个动物的话，就是会去抢老婆，会去咬，然后找食物也会去咬。如果作为人呢，然后的需求就会更加的错综复杂，有时候需要名誉、需要地位、需要什么，这个拼命的去这个竞争，就会相互之间去咬。这个欲望它的副作用是到这个程度，这个世间之所以动荡不安，就是因为欲望。还有另外一个，其实就是知见，执着于自己的看法、自己的念头。别说这个制度很好，这个理想很好，这个很好，那个不好，就会争吵。比如说这个民主就很好，然后这个其他的这个就不好了。如果学这个，事实上如果学过政治学，就会知道民主并不存在，仅仅只是这个以什么方式在统治。因为这个真正的民主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每一个人作为这个主人的，因为这很自然的，国家的主人是不可能的。但世间人依然还执着这些看法，说这个制度比那个制度更好。事实上哪个好还是不好，要去看说究竟哪一个能够满足这个大部分人的利益，那个很好，那个适合，而不是说哪个制度能够回答这个问题，那个制度就很好，哪个制度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就不好了。因此如果一旦去执着自己的这些这个观念、这种理想的话，这个制度很好就会吵架了。世间啊，我们人争吵就是因为欲望跟知见会争吵，不会多过这两个范围的。修习四念处呢，就可以断清除这个。因此如果我们真的修习这个四念处的话，我们先来看我们自己，在欲望跟知见之间，我们的根基跟秉性属于哪一类。我们是属于爱美、爱漂亮、爱舒服、爱漂亮、爱美的，然后喜欢很细腻的一些东西，喜欢艺术，或者还是说我们是属于那种这个念头观念很多的人，执着于自己的看法的人，这个喜欢想，而且执着于自己的想法，去观察自己。一旦我们能够观察自己了，就会有这个答案了、建议了。比如说欲贪行的这个人，然后有建议，在三藏里面就说啊，身念处和这个受念处，这个是属于这个跟身体有关的感受。这一类呢，适合的是那个欲贪行的行者。为什么？因为这个身体啊，我们爱这个身体，所以才会想要这样想要那样，想得到色身好的色身香味触，因为爱他，爱这个身体。如果来学习探究到说身体不是什么好的宝贝，不是多美的事情，这个身体啊是令人讨厌的事物，是无常苦无我的事物。一旦这么照见，对于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个贪爱贪念就会减少，就会有决心、有智慧，决心不停地紧随着去观身体，最后就会看到身体的实相，也就是身体智慧。这个身体啊，不美、不漂亮、不舒服，这个身体充满了苦。一旦心这么照见，就会慢慢的这个松开，慢慢的松开。比如我们修行起步的阶段，出果的圣者就会看到这个身体不是我，但是事实上看到身体不是我呢，凡夫也可以看得到，因为这个身体是很粗糙的，就可以很明显看到这一会儿这个人死，一会儿那个人死了。但是去不停地去修行，身体呼吸、吸气，身体行住坐卧，身体动、身体停，谁是观者？心是观者。不停地去观察、去体会，就会看到身体不是我， 作为观身体的这个心也不是我，心一会观身体，心一会跑去想别的事情了，就会动荡不安，就而且掌控不了。因此我们修习圣念处的时候，我们有心，要有心作为观者，修习这个圣念处也必须要有这个心作为观者，修习心受念处也必须要有心作为观感受的人，有修习心念处也必须要有心作为观者，观这个心念处其实就是观这个善法不善法，然后不停地在变化。要修习法念处也必须要有心作为观者，知道因知道果的观者，因此必须要有心在，有心作为知者观者，在我们观身的时候呢，就会很清楚地照见到身体不是我，包括观身的这个心也不是我，在观感受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个感受不是我，作为观感受的这个心也不是我，观这个心的行愿善法不善法的时候，就看到善不善也不是我，作为知道善不善的心也不是我，修习法念处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个色法名法，然后善法不善法之类的，全部都是有因有果的，我们无法命令，我们掌控不了，控制不了，作为观他们的这个心，我们也 掌控不了，控制不了，同样 一样的。因此在测见的时候就会知道，既知道名法，知道色法，会知道所有的一切，这个学某一点，一旦领悟的时候领悟一切，这就是法最神奇殊胜的地方。类似于我们是属于调查型的来学习，我们在调查抽样的时候是抽样来学习，一旦明白，我们明白了这个我们抽样的那个结果，就会知道所有的整体的这个情况。在修习四念处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先是抽样在学习，这个称之为身内身，受内受，心内心，其实抽样学习，一旦明白了就明白一切。观这个本来是在观身内身的，然后这回就会发现身观身到身不是我，心也不是我，最重要的是心不是我。在观这个受念处的时候，会看到感受不是我，心也不是我。在心不是我的时候，那个身间结就会断裂，因为看到这个身体不是我，这个凡夫也可以看得到，这个佛教之外的人也可以看到，这个身体真正的我，因为很快就死了，真正让我们这个卡着的执着误以为我存在的就是心。所以我们修习四念处，无论是哪一个篇章，哪一个篇幅，哪个板块，最终都会看到心不是我。如果看到心不是我，就可以证悟到出果的须陀洹。继续修行的话，对于观身的行者就会以观身作为主体，他们就会看到这个身体啊，不是什么好的宝贝，有苦一直在被逼迫，不停地观下去，心一会儿又喜欢身体，一会儿又讨厌身体，但是对于身体的这个贪念减少了，这个是属于二果的斯陀含的圣者的境界。这个观身的这个，然后这个那个二果的圣者，一会儿喜欢身体，一会儿不喜欢身体，一会儿身体很好，一会儿又不好了。这个心啊，这个决心跟智慧还不够，依然还是还会有这个那个反复无常。如果继续观身的行者，继续观身的话，就会看到身体根本不是什么好的宝贝，身体啊，只是纯粹的坏东西。身体可以放下身体，心可以放下身体，这证悟到三果的阿拉含的圣者，这个是以观身来走过来的行者，最后就会集中到心。如果这个观心的行者走过来的话，就会看到所有的境界生住灭，所有的一切啊，这个心有次第的越来越细腻，就可以这个有次第的穿过烦恼习气，有次第的穿过烦恼习气。最开始会看到心不是我，一旦心不是我了，五蕴事实上那个属于这个心的产物，有一颗心就可以创造五蕴，可以看到那种程度。一旦心不是我了，五蕴也不是我了，五蕴不是我，世间也不是我了，就会这个直接切入到心。继续修行呢，觉性智慧越来越细腻，禅定好转了，心只要有一点动荡就看到了，稍微动荡就看到了，就看到苦了，心就会停止，就会慢慢的松开，慢慢的松开，慢慢的松开，觉性禅定越来越强大，烦恼习气的力量减弱了。这个阿果的斯陀含的圣者，这个断了三个这个结，这个疑结就是误以为有我存在，这个断了这个疑结， 对于三宝的这个怀疑，断了这个那些看法，觉得说这么去持戒，这么去这个做了之后会很好。出国的圣者断了这一些，但是如果一旦觉性智慧越来越强大了，烦恼习心力量减弱了，这个二果的斯陀含的圣者，所以他的贪跟嗔这个减轻了。这个如果这个是关心，继续关心的话，就会看到心想要执着心苦，心不想要不执着就心不苦。一旦这么照见，心就不再有想要，对于色声香味触有这个有欲望引诱，让心往外跑，心满意于安住，满意在安住，心自身就可以有快乐，不用再去找外在的色声香味触。因此一旦心不再满意于色，他就也不会对色不满意，因为他也没有兴趣，已经放下了。所以证果到三果的阿拉含的圣者可以断欲界的贪跟嗔，这个就是这个修行的一些细节，无论是观身还是观心，他们的一些细节是不一样的，但是到了最后的阶段，他们都会这个彻悟。这个大部分的修行者都喜欢想说必须要在心这一块彻底的证悟阿罗汉，但事实上呢，有的人这个一直是观身的，这个一直跟身体在一起，然后彻底的证悟。比如说阿难尊者，三藏经典里面记载说，阿难这个尊者在最后一个晚上，其实就是在经典结集之前的最后一晚上，到了这个天亮的时候，都是以这个身之念为绝大部分。这所谓的身之念，其实就是指身念处。因此，如果修习身念处，它是以身念处为主，那少部分是做什么？少部分是心是集中下来变成禅定，没有不存在的。说有人一直是这个修习毗婆舍那，他一定会不时的变成这个奢摩他，变成禅定的。所以，有的人观身，龙破。读高僧后面高僧大德传记也会看到有的人是观身，然后最后就是因为观身证悟阿罗汉的，有的不是说没有，有的人这个是透过观感受而证悟阿罗汉，比如说目犍连尊者、舍利弗尊者，他们就是透过观受念处而彻底证悟的。比如说阿那尼尊者，他是这个以观是修心念处来到最后的证悟，法念处呢，这个佛陀就是透过法念处达到最后彻底的证悟。他是真的是这个那个四念这个四圣地是真看到了这个缘起法，看到升起苦的因和灭掉苦的那个因。因此四念处啊，如果我们去训练的话，起步的阶段会获得觉性，后面的阶段会获得智慧。那个就是这个四念处啊，无论是哪一个篇幅都可以来到苦的终点。如果我们去读真的读发展经典，这个读这个四念处，读这个大念处经的话，最后每一篇最后都会来到同样的这个篇幅，他们这个把对这个世间的满意跟不满意彻底的灵根拔起。如果能够对这个世间的满意跟不满意彻底的灵根拔起，其实就是摆脱这个世间了。因此修习四念处也可以摆脱整个世间，修习受念处也心念处还是法念处都可以摆脱这个世间。而高僧大德昨天龙婆已经说过了，如果谁是哪边走过来，他就会讲那条路线。那绝大部分后面我们听到过的那些高僧大德，他们都是在心这一块彻底证悟的，所以绝大部分都会说必须要在心这一块彻底的证悟，但是在经典里面并不是这么记载的，事实上并不是那样子的。但是必须要明白说，并不是他们教错了，他们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讲是对的，别去冒犯那些高僧大德，是绝对禁止冒犯的。如果你冒犯了，修行是无法进步的。我们来学习来听，我们是这个善作部，所谓的善作部其实就是这个善作部那些这个做这个经典结集的那些阿罗汉那些那个长老们的那些这个他们是这个，所以我们要这个尊重的是这个三藏经，那个我们不会去改造它，不会去增，不会减。如果我们只是像我们的老师的话，那个就是属于这个已经是离开了这个善作部的这个原则了。我们大家是属于这个善作部的这一块，我们必须要对于这个 法跟戒律必须要诚实，这个法跟戒律呢是在这个三章里面，这是五百位阿罗汉经典结集的内容，我们必须要以这个作为我们的这个参照。至于说这个高僧大德的教导如果跟这个三藏的有一些不一样，是因为他们只知道一部分，这个我们这个时代的那些弟子没有谁可以知道佛陀的所有的话，没有的，不存在，那是不可能的，包括佛陀时代的那些弟子们都无法知道所有的一切，因为弟子他们的智慧是无法来到佛陀的这个智慧，他们的智慧是不可能来到那种佛智的这种程度的。比如说龙婆曾经给大家分享过了，有一群出家人，这个帕瓦康瓦迪跟他的一些朋友，他们全部都是阿罗汉，然后帕瓦康瓦迪他是在这个帕亚萨这个他有朋友，有好几十个朋友，帕亚萨他们全部都是证悟了阿罗汉，一旦证悟阿罗汉了之后，他们并没有一直住在一起，他们会分开，佛陀让他们这个分头去弘法，所以他们分头去弘法，有时候会一起见，偶尔会一起聚，不时的可以聚集在一起，然后一会分开，一会聚集一会分开，他是他们一个小的团队。有一天那些阿罗汉呢，那个帕旺克迪这个他们的这个阿罗汉的这个团体生团，然后脱完钵了之后，吃完了之后，坐着就一起来这个分享法。为什么他们不去修行呢？而且坐着来去交流呢？因为他们的修行已经结束了，他们来交流是为了让心很愉悦。就有一位他说啊，我修行啊，我这个审视已经看到了，如果知苦就是断苦因，彻见灭，升起圣道。所有的阿罗汉啊，他们说对对对对对对，每一个人看法一致，如果什么时候知苦就断苦因，彻见灭，圣道就会升起，就在那一刻，这是弟子们看到的，是完全是一致的，只能看到这个程度。问他说错了吗？没有错。但是帕旺卡迪他说他曾经听过佛陀教导，如果知苦就是断苦因，彻见灭，升起圣道。如果断苦因就是知苦，彻见灭，提升圣道。如果彻见灭就是知苦，断苦因，这个提升圣道。如果升起圣道，其实就是代表知苦、断苦因、彻见灭，就是在同一瞬间。就类似于有一个小的桌子，有四个角，我们动某一个角度，他们只四个角都会一起动，因此。看到了吗？这个弟子们的这个智慧，包括是佛陀时代的那个弟子们，他们的这个有那个四无碍戒子，他们都无法达到这个像佛陀所教导的这个来到那种程度，所以根本不用提到我们这个时代，我后面这个时代的你这个后时代的高僧大德，问他们只知道某一部分，问他说错了吗？没有错，他们修行很好的高僧大德，他们只正确的知道正确的领悟，但是他们只是知道某一个角度，别去冒犯他们，如果冒犯了修行进步不了了，这个看得很清楚了。如果这个冒犯那些修行很好的高僧大德，修行不了了的，修行到死修行都进步不了了。这么说那些没有修行的人不会有感觉的，比如说来跟龙坡一起出家的一些出家人，如果那个破了那个戒的话，修行就进步不了了，只是破戒而已，不用说这个犯了很重的那些戒，还没有来到那个要还俗的那个破戒的程度，心就立马就灰蒙了，修行进步不了了。因此如果我们修行，我们就会知道法跟戒律非常的重要，而我们大家呢，来每一天来训练，每一天去用功，去培养，去修习四念处，去修就是修习四念处，有身内身受内受心内心，不停的去训练，接下来就会自动的切入到法内法，也就是会进步去知道因知道果。那修习四念处呢，早期这个我们的决心就会越来越犀利，越来越这个迅速。比如说我们的心生气，我们的知道心不生气知道，每一天去看，每一整天去看，心一会烦躁，心一会不烦躁，这个是对于那些嗔心重的人，接下来决心就会很快，心稍微有一点烦，决心就会升起了，哎，又烦了，一旦及时的知道的一瞬间，这个烦躁就会灭掉，心又不烦躁了，决心又知道， 常常的知道，决心就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直到最后变成了自动自发的决心。自动自发的决心升起，其实就是属于这个念觉知了。这个所有的全都是自动自发的了，慢慢训练。如果我们有决心的话，我们的心安住，有决心是正确的，正确的禅定就升起了。比如我们心散乱，我们心跑去想，有决心及时的知道，想跑去想的心生灭掉，智者的心就会升起。我们心生气升起了，决心及时的知道，升起的心灭掉，智者的心也就是不生气的心就升起了。因此就会心这么交替的升起，最后就会彻见的看到心不是我，身受心没有个我，不是我，不是我的，智慧升起。因此试炼处起步的阶段不停地去训练，会让我们的决心越来越快。一旦有决心了，心安同时也是安住的话，就可以升起智慧。决心觉知身体，心安住变成知者观者在，就会看到身体不是我。决心觉知感受，心安住变成知者变成观者，就会看到感受不是我。决心觉知善不善，心有在安住，就会看到善不善不是我，最终就会看到所有的运都不是我。智慧升起，在看到三法印的时候，那个称之为修习毗婆舍那，也就是升起智慧，升起源自于毗婆舍那的智慧，称之为毗婆舍那的智慧。毗婆舍那的智慧如果一旦圆满了，就可以提升进步，来到初时间的智慧，那个是属于圣道里面的智慧，就会慢慢的提升，仰赖于这个修习四念处。起步的阶段会升起智慧，觉性，后面的阶段会升起智慧，最高呢会来到升起解脱，升起道，升起果，升起放下和解脱。因此我们要去训练，我们修习四念处，能够修习四念处，别忘了这个禅定不可以缺少。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禅定的话，如果我们去修习四念处，心就会自动的跳进去，去紧盯所缘的，肯定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修习，如果我们观动的这个色，或者是观腹部升降，并不是他们错了，是自己观错了，所以才会错。如果观对的话，不错的，不会错的。看到腹部起伏膨收缩，没有心，没有正确的禅定，心就会跳到腹部，而且没有意识到心跑过去，心没有变成智者，变成观者，心没有安住，错是错在这里，也就是没有禅定，有的仅仅只是决心去紧盯，去这个那没有这个正，没有正正去正定没有。别说我们看腹部这个起伏膨胀，决心觉知腹部膨胀，知道。收缩知道，心安住有禅定，有镇定，心安住就会看到膨胀收缩的腹部不是我，不是我的智慧，这个智慧升起了。因此智慧升起是源自于这个镇定，也就是心这个有安住的这个状态升起在心，心安住是心有镇定的这个心。这个镇定的意思并不是指心安住，镇定的意思是指心安住的这个状态，心有镇定的这个心啊，才能够开发智慧，安心安住，变成观者，决心觉知色法，觉知身感受，觉知烦恼习气，或者是装善法不善法，心有作为观者，就会看到所有的一切啊，不是我，不是我的，是这个生住灭的，全部都是生住能就灭的境界。包括安住变成智者观者的这个心啊，也同样也是呈现三法印的，一会变成观者，一会变成想者，一会变成知者，一会变成跳进去紧盯者。因此修行啊，无论是哪一条线路，如果有设法明法在，而且如果修的是对的就都好用，如果修错的，其实就是因为禅定没有，或者是禅定不正确，不过如此而已。而不是说这个龙婆在批评这个法脉是错的，那个法脉是错的。观腹部升降，如果心浸泡在腹部，那个哪里也去不了了，那个是奢摩他，心已经跟单一的所缘持续的联合在一起。或者是做手部动作，龙婆田的手部动作，做手部动作的时候心跑到手上，变成了紧盯手了， 紧盯手得到什么？得到奢摩他，心有只有当意的所缘连续在一起，这奢摩他。但是如果做手不动作，心安住变成观者，就会看到动的这个手啊，不是我，不是我的。心安住变成观者，因此真正让我们可以真的开发智慧的是心安住的这个状态。所以阿毗达摩常会教导说，镇定啊是升起智慧的静音。为什么没有讲到觉性？如果有觉性，也许会获得的是奢摩他，也许可能 不升起智慧。但是如果有镇定在的话，觉性觉知什么，那个就会自动自发的演示三反应。因此真的失误就是误在这一点。有的人误以为说这个是因为动作必须要这么做，这个是四个动作，如果那个 不对，做了不对就错了。事实上那个不对，不对，这个动作啊并没有什么多重要的，那个仅仅只是修行的一个方便善巧而已。龙坡曾经见过龙坡甘田长老，龙坡甘田长老他是这个跟他这个聊了之后很过瘾的，他能很过瘾的一个出家师傅。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生病了，在朱拉医院，龙坡就去拜访他，一见到他的脸，龙坡就说，哎，可以走了，可以走了，可以走了，可以走了。不是说让龙坡可以走了，一见到龙坡的脸就说，哎，可以走了，可以走了。他的意思是说这个佛教可以走了，可以启动了，也说他自己可以走了，已经有教这个修习四念处的人已经有了。他一看到龙坡脸他就说了，他就分享说，哎呀，这个十四个手部动作是后面才出来的，这个是一个善巧方便，在他跟龙坡田早期学的时候根本没有这十四个手部动作。那个龙坡田教的是反而是觉性，是无论是怎么动要觉知，但是后面的根器的人比较弱，所以他就会创造出了这十四个手部动作。至少这么做你至少可以获得奢摩他，但是如果心安住有觉性觉知就可以获得智慧。因此什么禅修方法都行，一样的，如果有设法有明法就可以修习毗婆舍那，只需要有心安住，然后有决心去觉知，而不是决心去紧盯。如果决心去紧盯没有安住的话，心就会这个浸泡在紧盯的那个对象里面去了。这个真正的这个分水岭就在这个地方，能不能开发智慧就取决于说这个禅定是否正确。所以镇定才是升起智慧的静音。这个镇定呢，这个是这个最失误的地方，但没有人谁去学习。要想能够获得这个镇定的这个篇幅是哪里，这个就是属于这个心学。三学，佛陀教导的三学，有戒学、心学和慧学。戒学我们学了之后就会获得戒，然后我们心学我们学了就会获得正确的禅定。那慧学呢，一旦有了正确的这个禅定了之后，就去学习明摄身心的实相，心安住起来变成智者变成观者了之后，觉行觉知摄法，就会看到摄法的实相，而且看到周围观摄法的心的实相，觉行觉知感受，就会看到感受的实相，也会看到这个周围观感受的心的实相，看了会这么看见，会彻见，会完全会这个穿过去穿透。总而言之就是我们大家必须要去训练这个四念，多多的训练四念处，有觉心越来越快，觉心越来越快，自动自发的越来越快。比如说高僧大德喜欢教导心跑去想的，知道心跑去想的，要知道心跑去想其实就是心有心散乱，散乱的心，及时的知道心散乱，散乱的心就会灭掉，心就安住的心就会升起，其实就是有禅定的心升起了。因此知者的心就会自动自发的升起。事实上并不仅仅只是限于看到心跑去想，如果看到任何一个境界，只要是正确的如实观的话，知者的心全部都能够升起。比如说我们生气了，我们知道生气的瞬间生气灭掉，知者的心就会自动自发的升起，知者的就会升起，知者是一瞬间一瞬间的升起。这样升起的这个禅定啊，称之为这个刹那定。刹那定啊，这个是安住心的刹那定，还有这个刹那定，刹那还有这个心浸泡的这个刹那定、安止定、静心定。那心安住呢，这个从这个刹那定、这个静心定、安止定全部有这三个等级。但是绝大部分我们知道心跑了，知道心跑了，知道心这么做那么做，心这么做了之后，我们知道我们就获得刹那定。 刹那定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禅定。这个绝大部分的阿罗汉，包括在佛陀的时代，他们修习毗婆舍那是透过刹那定来修的，而不是这个禅定有禅定的那些，并不是这个禅定很精通的，然后有很多神通的。别这个想象错了，描绘错了。大部分阿罗汉，72%在佛陀的时代，72%的阿罗汉，他们都是纯光的行者。并不是那个多少神通，很多神通，这个不是这个对禅定多精通的人，就是像我们这一类人，这个占了72%，不是龙婆自己说的，这个是在佛陀，这是佛陀说的，这个500万阿罗汉中啊，所以60位证得了3名，60位占得了是6名，六通，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4无碍，60位，其他剩下来的就是纯光的行者。72%，因此别看不起刹那定，去训练培养觉性，然后不停地去训练及时的知道，尤其是及时的知道心的跑动，心跑动的瞬间及时的知道心就会安住，这是最快的。一旦心安住，变成智者，变成观者，觉心觉知哪个地方，那个地方就会演示三法印。是去试一试，这个龙坡说的这个是不是事实？龙坡说的是很信心满满的，是很信心满满，没有任何怀疑的。但是龙坡无法让大家就相信了，而且大家也不应该相信。如果一相信就愚蠢了。我们要想能够相信，必须要靠自己亲证。因此，我们要去修习四念处，起步的阶段要有觉性，后面的阶段要有智慧，最后呢会有解脱。看看一看是不是真的。好了，今天就先到这里。好，等一下，先做一下这个通知。因为这个基金会啊，这个已经这个通知了，让大家这个报名预定，来进到禅堂听法是有条件的。必须要这个注射了疫苗，每一个品牌的一号，这个那个是要求不一样。现在泰国主要是注射的是两种，一种是这个科兴疫苗和阿斯利康疫苗，然后条件是有不一样的。这个是源自于这个研究的结果，而不是自己的想当然。这个研究说哪一个这个疫苗，哪一种疫苗，它的这个。抗体是在哪一段会升起？我们大家有的人不喜欢看自己的心呢，然后贪心很重，想报名，然后会讨价还价，说这个能不能允许我先报名，然后我再去找地方去注射疫苗。哎呀，你连找注射的地方都还没有落实，就先要为什么要来预定地方呢？不用担心，去在家里面修行，去看视频，如果谁已经准备好了，就让他们进来听法。龙婆给的名额是50个名额，这个至于说报名会不会有这些人也不一定，因为大家这个真正注射疫苗的人不多，所以这个50个名额，也许可能还会有剩下来怎么办？剩下来就空着，不用这个去把那些没有注射的人这个放他们进来，否则他们会传染病毒。那至于说已经注射了疫苗的人，也必须要戴口罩，必须要保持距离，包括在这个禅堂里面，龙婆这个已经让那个已经这个评估过了，这个保持很远的距离了，所以这个在寺庙这个传染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小，这个不多的，然后这个要保持觉性，别把这个手往自己的脸上随便摸就可以了。所以我们这个制定的这些政策是这个来护持好些人，因为这个想念寺庙，想来寺庙了，如果不然来的话，心就会这个没有精神了，所以龙婆才会这个那个护持一下。问说来了之后就可以亲近佛龙婆了吗？同样也可以亲近，这个保持距离大概是30米左右，大概20-30米，根本不会无法来到龙婆的这个身边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所以如果有这个权利的话就来报名，如果还没有不满足条件就等一等。事实上龙婆 已经很久就通以前就通知了，那个时候还没有谁愿意去注射疫苗的时候通知了，就已经通知了说如果谁注射了疫苗了就可以有机会让大家进到长堂。那个时候是为了帮忙这个政府然后让大家去注射疫苗，现在大家去抢着去注射，但是没有疫苗可以注射，但是已经有一部分已经注射了，如果谁已经注射了就可以有就像已经通知了一样就可以有机会进来。好了，时间差不多了。